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 Florence 和我们分享了他信主前后的故事，他信主之后他的生命是如何更新改变的。那今天呢，我们不仅请了 Florence 来到节目中，也请到他的先生 Hamel 来到节目中，和我们一起来谈谈他们是怎样认识，怎样建立他们的婚姻，建立他们的家庭。 Florence 你好。
你好林牧师。
Hamel 你好。
你好林牧师。
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啊，这个 Florence 谈到说你到了一个侍奉的阶段啊，
是
就开始考虑说，哎，是不是我应该有自己的家庭啊，
是
有自己的婚姻，这样的话可能对你的侍奉上会有更大的帮助啊，
是
更能够了解所有的夫妻们他们真正遇到的问题，他们的婚姻生活的症结应该怎样的辅导他们，帮助他们， 是吗？
是
好
是。
那今天呢，就请你们夫妇来谈谈啊，你们是啊如何彼此认识的啊，如何相爱，如何来走上这个婚姻的殿堂啊？
是好的、啊。那我先来讲讲吧，因为昨天讲到是说，教会弟兄姊妹有一些婚姻上的困扰。然后呢我呢就觉得不是困扰，然后反而困扰了我。然后
是是是。
对，后来就觉得是说，因为说真的有些人可能不需要，但我是比较后知后觉哈，真的就无法体会他们的需要。然后就给他们带来
啊啊，
其实我相信是带来伤害的。后来所以我在神面前就说，哎，我是不是要进入婚姻，我要了解婚姻，我要知道他们的挑战是什么。
是你当时呢可能会认为这些事都是比较小事嘛，
对吧，
小事很容易处理，很容易解决，为什么对你们造成这么大的困扰是吗？
对呀、
那你就给他们一些意见呢，一些建议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
对，
结果他们会觉得你好像不太了解他们真正的心中的那种的苦，他们真正面对的那个婚姻生活的艰难，
对，
你没有办法去体会，是这样吗？
是的
啊。
所以后来我就在神面前祷告，然后也听很多关于婚姻方面的辅导的内容，就包括林真儿传道他所讲的，然后包括刘志雄还有于洪杰牧师，就是这些我都听了。然后
是是是，
其中有一个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刘志雄长老所说，他说姊妹是不需要婚姻的，不，弟兄需要。他说姊妹你们要考虑清楚，你们如果要进入婚姻的话，要带着宣教士的这个精神啊进入婚姻，因为他说姊妹在婚姻中其实是蛮那个不容易的。我心想哪有这么不容易，对吧？我说这两个人难道就比一个人更加的难？我说我一个人不也
过得好好的吗？
对啊，我说对，所以当时就还是不能理解。他越说难，而且所有的婚姻辅导，所有的这些婚姻的讲座都说婚姻难，我就心想不可能吧。
啊、所以在围墙之外的人一直想要进去啊，
是
在围墙之内的人一直想要出来是吗？
是是是是是。
那么后来呢？后来你是怎么样能够认识你的先生呢？
说到这个，我先生常常说我，你是怎么说的？我要的是一个汉堡，然后上帝给了我一个麦当劳，把整个麦当劳给我，这是他的话哈。但我自己来讲我后来就经过了祷告，经过了自己40天在里面的不停的询问，到最后的话我认为是说上帝还是给我一个带领，要我进入婚姻，否则我真的是就觉得婚姻真的没那么难。所以我后来我就40天以后我直接在我的小组宣布我要结婚了。
啊，找到对象了没？
啊，对，我小组的问了跟你一样，他说找到了，我说没呢没呢，我说他们就呆了，我找到了，让你们祷告干啥？我说所以你接下来你们要祷告，
为我祷告。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后来他们也有方法，他们说祷告好好，这肯定的，我们一定祷告，但是你得行动。我就说那我要做什么，他们就说这样子吧，我们教会哈也小，人也少，你就在网站上登记你的信息。
在网上找对象。
对，登记信息。我一听也愣了，我说这个不行啊，这个万一遇到骗子怎么办？
对对对，
对不对？
骗子，
这骗子多嘛。
嗯，对对对。
后来他们说，那你如果你都不行动，我们祷告干嘛？我不给你祷告。哎，他们就后来我说好吧，他说你只要负责你该做的，你做就行了啊，剩下来的是神的工作。我想想也确实是这样子哈。后来我就在网站上登记了我的资料。
是基督教的网站吗？
不是，
不是，
国内哪有？
哦，
对，
没有基督教的婚恋的网站啊，国内。
好像当时也有，但是我进去一看，人家都是这个20岁的，
嗯，
哎，对吧？20岁出头的这种，像咱这种算是比较叫大姐姐型的了哈。
哈哈哈。哦，是这样啊。
是是是。
嗯，后来呢？
后来我登记了资料以后，这个也隔了蛮长时间的。啊，现在是我先生的 Hamil 好像给我写了一封站内的信
啊，就是在网上给你写信吗？
哎，给我写封信。然后，哦，那个时候我已经蛮长一段时间在网上登记了，大概也差不多1年时间了，我已经没抱希望了。后来我也隔一段时间上去看一下，嗯，但我看他的信离他发给我大概也隔了1个月左右。
哦，
然后我点他的资料去看了一下， 哦原来是个基督徒，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呀，我就给他发了一封信，我说你是基督徒吗？然后他怎么回的？
我就回答是的。很难想象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很难想象，当您在给您在网站里面找到的心仪的对象给他写了一封信，你肯定是满怀期待的，希望能够在不久就能够收到他热情洋溢的回信。但是很遗憾，我第一天去看没有，第二天去看没有，过了1个礼拜人就没有。
哎，为什么等了这么久你还没回信呢？
我因为没碰到。
哦，对对对对，
我不查信啊。
你1个月以后才发现是吧？
对对对对对，我没上网啊。
那你当时这还没有，你当时不是很失望了吗？
对，我当时是很失望，所以呢，我给自己定下来了一个期限，如果在1个月之后我依旧没有收到这位姊妹给我来的信件的话，我就寻找下一位。
哦，你就给自己定了1个月的期限。
对，因为大家听众朋友你们肯定知道，或林牧师你也肯定知道，在网上有很多的号，我们管它叫小号或者是马家号，这些所谓的马家号或者小号，他们背后的持有人他们是基本上是不上网的。我很担心我所写的那位对象是一个马家号或者小号。
嗯嗯，就是害怕上当受骗。国内的这些号它的背后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呢？
在我们国内的听众朋友肯定知道，在过去一段时间国内的婚恋网站当中出现了一些乱象，比如说饭托、酒托等等这一些，他们往往会借着国内的婚恋网站行各种敲诈勒索、
诈骗、
欺骗等等等等的这些行为。嗯，这些行为呢，那些网站呢也会提醒用户进行注意，但是因为网站并没有进行那个身份验证，所以很多时候呢是往往需要用户自行去鉴别。
哦，这样哈，那不小心的话就会上当受骗呢。
对的
啊。所以上网找对象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哎，
绝对是冒险行为。我们真的是神的恩典，我觉得像我这种不大懂甄别的人哈，能够没有遇到骗子，从来没有说骗子骗过我，我觉得是神的恩典。
是的是的。
对，
那后来就等了1个月他就回信给你对吗？
对的。我们可以想象啊，1个月之后我们希望对方能够或者给我一封拒绝信，或者给我一封能够继续交往的这封信，但是我等来的却是信里面的内容是你是一个基督徒吗？我觉得很疑惑啊，因为网站上面将我的所有的信息都已经罗列清楚，我也已经在网站上面表明我是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他会回来这么一封让我觉得很疑惑的信呢？自然我看虽然我心里有疑惑，但是我依旧给他回了一封信，里面回答了他的问题，也就是我是一个基督徒。
你的疑惑是什么呢？他这样问你的时候你的疑惑是什么呢？
我的疑惑是他是否仔细的去看了我的资料。
哦，那你就很简单的也是很清楚的就回复他，
是
我是一个基督徒。
对的。
就这样吗？
对的。
然后就继续等他的回复。
是的。
接下去的故事呢？
接下去大概又让他等了半个月嘛，因为我想这个没什么。但等他后来我大概过了两个星期吧，再去查邮件，哎，没想到他还回了一封，就表明他其实他的资料是有写他是基督徒，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这种信仰方面的哈，就是有的人他是胡乱填的嘛。就是我就当他很确信告诉我说他是基督徒以后，我才点进去看他的资料，很具体的资料。我一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原来他比我小很多。
啊、会吗、
啊、年龄比我小很多、
哦、
后来我一看，哎，不对，而且他是个独生子。
哦，独生子。
哎，
我是 是你也是独生女吗？
哦，不
是吗？
不是，我不是，我有，
不是吗？
对对对，我有弟弟妹妹、
哦、
后来当我发现他的，就我就又写了一封信回去，就跟他说，哦，很抱歉，我详细看了你的资料哈，我们不适合，因为这个我、这个、
有一些年龄的，
对对对，年龄的关系哈，然后不适合，然后我就回了这么封信，我想就没有了吧，因为毕竟也没交往过，没什么感情嘛，就是这么回一下就好了，这样子。
哦，是是。
对对对。
那当时 Hamel 你看网上资料的时候，应该看到他的年龄了嘛，
对
吧？对
的。
那你还是继续的跟他联系？
对的。
哦、
我相信，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
嗯哼，
所以呢，我相信在我择偶的标准里面，年龄、地域、方言等等，这个并不是我择偶标准当中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我决定性的因素是对方是否真的适合神的心意，是否适合真正成为一个妻子，这样的这些标准，而不是那些外在的，例如收入、外表等等一些其他的因素。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当他提出我们并不合适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年龄有这么大的差距，不合适的时候，那你接下去你怎样再跟他回复呢？
我的回复是，我就可能就继续来鼓励他，鼓励他。
然后他的回复才好玩呢。
嗯，
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后来看了还觉得挺属灵，但后来发现其实也挺那个的。他偷换了一个概念，他说啊，是我们在地上的年龄是有区别哈。他说在天上，他说这个年龄不算什么。
是这样吗？
对对对。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在天上的年龄不算什么，你的意思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我的意思就是要表达告诉他，其实年龄并不是婚姻当中的一个决定性的关键因素。决定是否两个人是否能够真正成为夫妻，或者成为夫妻之后是否能够继续的长久的生活下去的决定因素，是两个人对主的爱以及彼此之间的爱。
哦，好感人哦。那你这一封信没有打动你的心吗？
他就写这么一句话。他、
啊、
不是，当然这封信不能说，但是我就觉得很好，就是觉得嗯，我看这个人还
属灵的，
还属灵，还是对对吧？人家考虑天上的事，对吧？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后来我就没有再回，我还是在思考嘛，也在祷告。但是我就天天去查信了。然后我记得好像隔了两天吧，他又回一封信，就说：“哎，可不可以加一下微信啊？或者知道号码可以就不用，因为婚恋网站它是站内信，你必须得登录他的网站，你才能看到信嘛。他的意思就是可不可以就加微信啊？
比较方便，
比较方便。
嗯、
对对对。”后来还是加了微信，加了微信以后，我收到他的第一个信息，他告诉我，他说我将来要读神学院，我要做传道人的，你能接受吗？
哦，就很直接的把他的这个心愿呢，他人生的目标就立刻跟你讲清楚了。
哎，
啊，
对 对, 对。
然后呢，你的反应呢？
我说，我的第一反应就主啊，不会吧，我因为当时不是有40天的祷告嘛，还有就是这，
对对对对对对，
我当时就是神的感动让我就我开始列了20个条件
啊，向神列了20个条件
、
啊、比我的还多、
哎、对后来也是神的感动，他说你一个个条件的除，你除掉除掉，就是后来神感动我，你就剩下10个，你会有哪些条件，最后感动我你只剩下一个的话会有什么条件，然后我就是说那是个基督徒吧，爱你的，
哈哈哈
哈
啊、
哦！所以我听到他说他想要读神学院做传道人的时候，我说不会吧，
那你这所谓不会
我只要个基督徒哎、欸哦、你就给我个传道人。
哦是哈。
啊对呀、啊
那对你来讲你会不会觉得哎呀如果他当个传道人那你能不能接受呢不能接受。
哦不不不不我觉得太好了。
太好了。
对我觉得。
哦、你的意思是太好了。
对我觉得我只要个基督徒而已你就给我个传道人我说这个、哦、这个不会太好吧。
对
对
对
对对。
比你想象的比你期待的更美好是吗
更美好。
哦是是是。所以 Hamel 就是一心一意就是要来侍奉主要找一个对象能够和你同心同行的对象来侍奉主 是这样吗
是的
哦，太好了啊！你看呢今天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啊，我们在找对象的事上也想着能够不能够和你一起来搭配侍奉神这是非常关键的、哦、非常关键的后来呢、啊、
后来
后来双方就开始见面然后恋爱呢然后很快的两个人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呢之后呢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我相信林牧师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你们肯定看过一个好莱坞的电影中文翻译叫做电子情书英文的名字呢叫做 You Have Got a Mail 主演是 Tom Hanks
对
很多人相信都看过这个电影很动人的一个好莱坞的电影其实和我和 Florence 认识的这个情节很像但是呢这个电影大家是否最终知道这个电影最后的结局是卡在他们在纽约中央公园见面之后这个电影就戛然而止之后他们的生活这个电影并没有继续下去给所有的人都留下了一个从此王子和公主就过着美好的生活了这么一个想法
是是是
但是呢其实我想告诉林牧师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其实基督徒甚至于传道人步入婚姻生活之后就像我们信主之后一样受洗归主之后一样其实主依旧会给我们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成圣的训练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训练让我们在彼此的生活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之后彼此学习如何顺服如何带领一个家庭以至于如何在生活当中在婚姻当中更好的荣耀主的圣名
是的是的我是过来人我今年结婚40年
哦、
人生的风风雨雨啊磨磨合坎坎坷坷啊都走过来哈、啊。那么走到现在呢我经历了多少的风雨哈、啊、我越来越感觉到心中无比的感恩。
嗯
有这样的一位妻子陪伴我走过40年人生的岁月。
嗯
我们有冲突我们有矛盾我们有伤害啊我们有眼泪。但是呢现在的我们彼此非常的思念、
嗯、
非常的亲密、啊、
是
非常的相爱、
嗯、
不是没有问题不是没有矛盾不是没有冲突肯定会有两个不完全的人在一起、嗯、怎么可能会没有问题呢对吗但是呢感谢神啊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生命中帮助我们成长
是
不断学习不断成长正如你刚才所说的彼此接纳、
嗯、
彼此包容对吗
是
彼此宽恕啊彼此尊重彼此相爱好再继续的讲讲你们的故事吧、
嗯、
经历哪一些的冲突啊矛盾啊你们是如何化解的如何能够越来越恩爱呢
嗯哼
就像刚才 Florence 所说我在国内的时候就立志将来要就读神学院成为传道人但很遗憾国内的神学院因为体制的原因无法接纳我这个已经毕业多年的应届毕业生所以呢我就选择了美国的神学院就读我们相信啊，从国内当一个人步入近乎中年的时候他要转换自己的人生轨道 进入一个陌生的一个国家，尝试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当他搁下书本许多年之后，需要重新拿起书本，学习一些他似乎之前从来没有学习到过的那些知识，甚至于在一个生命当中要进行一个破碎和重组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对一个已经步入中年的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更何况他还要兼顾家庭等等一些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以及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困境。所以当我们来到美国之后，我们进入神学院之后，会有了各种各样的矛盾，繁重的课业压力，以及毕业所需要的作业等等所产生的这些压力，与进入一个陌生环境，进入一个陌生国度，需要对当地的法律生活等等的一些适应当中，就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冲突。一个人既要兼顾学校里面的学习，又要兼顾家庭的生活，还要照顾妻子的感情，其实对一个人来说，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是的，而且还要面对承受这个经济的压力，对吗？
对，
经济是
肯定的嘛，
经济是一个蛮大的压力，可以这么说。其实我们也未必是那么真的，就是说压力。但是问题是说，我们因为不知道前面的路会怎么样，所以也无形中，我想可能男生跟女生的压力不一样。所以刚开始来读神学院的时候，因为在国内嘛，他有他的工作，对吧？我在教，就我们毕竟就是白天各忙各的，周末我们去教会，就是。其实在一起的时间还是很有限的，但是进入神学院后，而且我们住的是宿舍里面的一个房间哈，没有自己的空间，一天二十四小时待在一起。他读神学院，那我也读，我也修课。你知道这二十四小时对着一个人哈，就有的时候就是真的，而且他压力很大，我无从知道，因为我看到他并没有多大压力啊，我看到他还是蛮轻松的呀，这样子哈，我也没想到他那么大压力。而且呢，他呢还有一个，他考虑经济。我对数字不敏感，我不考虑经济啊，所以呢，对于所有的花费它都乘以七，那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不需要乘以七，看着也不是很贵啊，对不对？所以对他来说压力很大，但是对当时的我来说我不觉得。而且就我们的冲突其实很小，都是日常的，比如说他认为说美国的肉很便宜，菜很贵，那你多吃肉少吃菜嘛对不对？那对我来说的话，我不吃菜怎么行呢？或者说哪怕我可以，如果是我愿意的话我可以，但是你要我这么做我就不愿意了，对不对？我就会有一个反弹。所以这因为吃菜吃肉的问题，你想想能有多大的事儿，能够有那么大的冲突。我就突然意识到了我的弟兄姊妹的婚姻中的这些压力，这种矛盾，他不是说你不让他压力，其实一个吃菜一个吃肉，而且这有什么压力吗？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那个时候也很好笑，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很大的一个压力。
是是是，
对，
就是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国家，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开始了哈，面对课业啊、经济啊、生活啊方方面面要全新的适应，在这个适应的过程当中，夫妻两个人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啊，不同的观念，不同的价值观，
是，
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多的矛盾，可能很小的事情都会导致很大的冲突，是这样吗？
对，
是的
啊。那不断的一直冲突下去的时候，痛苦当然，哎呀，那种的痛苦，夫妻的心中的那个压力啊，一定越来越大。那当时你们是怎么化解的？
其实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样，我们都是人，虽然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依旧没有脱离罪人的本质，所以呢，当我们自己有情绪的时候，我们依旧需要发泄出来，发泄出来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说会提高自己的嗓门，会在表情上面表现出来一种愤怒的情绪。我们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不可以挥拳打人，不可以有任何粗俗的言语，首先肯定不可以有暴力出现，第二成为基督徒之后也不可以有任何粗俗的言语从我们的口中出来亵渎我们的神。但是当我们依旧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们的感情依旧会写在我们的脸上，可以让对方看出我们是一个愤怒的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不愿意与对方进行一个沟通的这么一种状态。 我们或许不可能演变成夫妻双方争吵的一个热战，但是呢，经常会形成一种我不愿意与你沟通，因为我无法与你沟通，你也不愿意来接受我内心想法的这么一种冷战的状态。我相信很多夫妻都会时不时的、偶尔的陷入到那种冷战的状态当中。当这个时候，我相信凭自己的方法，凭自己的努力，我们没有办法从冷战的漩涡当中走出来。我们或许会越陷越深，越陷越深，直到家庭变成一个冰窟，所有的夫妻双方都不愿意进入到这么一个冰窟里面来。但真的是很蒙神的恩典，当我们快要进入到这个冷战状态的时候，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会来提醒我们，纠正我们当时的那个生气的那种生活状态。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你跟他结婚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来美国？你来美国之前是否会知道你们当中会产生这么这些矛盾呢？内住在我们内心当中的圣灵就这样在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当圣灵将这些问题在我们内心当中来拷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往往会陷入到一种极其自责，无法来回答的那种状态。首先，我们无法来回答我们之前曾经在神面前立下的誓言，我愿意为我的妻子舍命。在以弗所书当中说，我愿意为我的妻子舍命，丈夫应该为他的妻子舍命。但是当这么一点点小小的矛盾的时候，产生这么一点小矛盾的时候，我都不愿意放下我自己而要坚持我的意见的时候，那我怎么可能达到主耶稣基督和保罗给我们的教导，为我们的妻子舍命呢？当这个时候圣灵在拷问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回答，只能陷入到自己一个深深的自责当中。当陷入到自责之后，我们就会感觉到自己做错了。
感知到自己做错了，那接下去该怎么做呢？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lorence 和 Hemel 的故事。
爱情是我们一生做最久的目标，而家庭是我们心灵与身体的居住，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神的避难与喜乐成为真实的在他的真理，家就得建立，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神的避难与喜乐成为真实的经历，成为真心灵与身体的居住，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神的平安与喜乐成为真